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这一讲我们还要把习近平的最后一章，就是26章，继续讲下去。假设上一章讲的是这一章的第一幕的话，那么现在就是第二幕。也就是说，孔子跟他的四个弟子对话以后，在这个第二幕里头，他继续说：“三子载出，就是三个学生，前面三个学生出了以后，曾皙后，曾皙在最后出来。那时候曾皙曰：‘夫三子载之言何如？’说他们三个人讲的怎么样？子曰：‘以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’”啊，每个人把自己的志向说说罢了。那么曾皙又问：“夫子何神游也？”吴承明子路说完了以后，你夫子笑他了一下，曰：“孔子回答说：‘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审之。’”那么就是说，治理国家要用礼啊，他好像没有那一种谦逊的态度，所以我就对他笑了一下。那么曾皙再问：“为求则非邦也与？”那么求他讲60-70里或50-60里，那不是一个国家了吗？那么孔子说啊，他说70里或者是50-60里的地方，怎么不是国家呢？后来再继续问。那么车就是公西华，他说谦逊的样子，说他要做一个小司仪，不敢讲治理国家。但是孔子说啊，他讲的有宗庙的祭祀，还有国际的盟会，这不是诸侯之国的交往，又是什么呢？所以这也是治理国家了。可见呢，孔夫子认为他们三个人先说话的三个人都是想要做官的。至于曾皙就不同了，他的志向呢是配合天时地利人和。天时就他所说的暮春的时候，地利就在那个易水呀、五鱼台呀，人和呢就是他带贯载，就是成年人5-6个人，童子6-7个人，这样他自得其乐，随遇而安。所以孔子就欣赏他这种志向，显示了儒家在深刻的这种日式情怀当中也有潇洒自在的一种意趣。所以我们把这两幕讲完了以后，就可以把这一章这些精彩的描述跟圣经来做一点比较。先看这个第二幕，日式情怀中的潇洒自在的意趣。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说，天主用6天造世，第7天休息了，后来祝福了第7天，定为圣日。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创造工作。这一段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工作啊，不是人生的目标，而只是一个过程，将来到达目的地以后的那种休息才是人生的目标。那么在以后圣经所描述的天人的交往中啊，这个休息呢就表达在那个庆祝里面，在共有里面，在歌舞欢唱当中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千年之久，每年每月甚至于每天 就生动活泼地表达了这种意趣，这种情怀。在放逐巴比伦半个世纪以后，就是公元前587年到538年，就没有圣殿了，也没有祭祀了。所以从军的那些犹太人啊，他们在放逐的各个地方建立了这个会堂的制度，每一个安息日都要大家一起聚在会堂里读经啊、讲道啊、祈祷。所以今天世界各地基督徒的那一种礼拜呀，事实上呢，就是继承了这个犹太人的传统，也保存了安息日或者休息的那一天的深深的意义。不是工作，不是赚钱，而是庆祝、共荣、潇洒自在。这是旧约的这一个传统。至于第一幕，就是我们这一章第一幕所说的那些对话，在老师跟四个弟子当中坦诚的交谈，这一点在福音书里头我们也有类似的叙述，不过不是在屋子里像孔子跟着四个门生一样的，而是呢在野外山水之间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头就描述说，耶稣来到了腓立波的凯撒利亚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们说人子谁呢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洗在约翰，有人说是埃利亚，也有人说是耶利米亚或者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罗回答说，你是摩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耶稣回答他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我再跟你说，你是彼得罗，就是磐石，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。这是马太福音16章啊13到18节所说的。所以这段圣经的问答的情节呀，跟孔门的师生有一点像，就在这个程序上，先是夫子发问，后来弟子们回答，最后呢一位弟子得到夫子的欣赏，以后再是夫子给他们解释这个对话的意义。所以这就是情节都是非常的相似，但是内容很不同。因为孔子问门生的志向，每个人有什么志向，弟子们回答，那孔子就透过他们的话呀，指导他们人生的方向。耶稣不是这样，他问门徒们说，别人说他是谁？所以以后呢，他就诱导门徒们进一步去认识他自己，并且预先告诉他们自己要建立一个教会，做他的替身，永留人间，好能呢传递这个天父的恩宠，以及圣神的三个超德，就是信、望、爱。所以教会啊，将来常常要遭受迫害，但是总不会被黑暗的势力打败。所以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对话的一个结论。我们最后可以说，孔子跟耶稣的不同身份呢，使得他们对门弟子的这个提问以及回答以及教育法都有所不同。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